主的话语，请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弟兄姊妹请坐。愿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进入到五月份、六月份这一段啊，前不久刚刚庆祝了母亲节，到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庆祝父亲节。那么在很多的教会当中啊，在母亲节和父亲节之间，这一段的时间呢，特别侧重会传讲一些关于婚姻啊、家庭啊、亲子方面的题目。那我们教会也是同样，我想在我在讲台上的时候呢，会着重和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些一点点关于这方面的信息这方面信息当然需要细水长流我们不是说只是到五月份六月份进入春天的时候来思想，实际上我们会常常的一同来思想。下个月我们教会正好也将有儿童奉献礼，那听说我们好多年没有儿童奉献礼，那么我们也借着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来思想神在婚姻在家庭包括我们夫妻关系、包括亲子关系当中，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的。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关于婚姻的设立，似乎这是老生常谈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很熟悉，创世纪第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我们呢就再来复习一下一讲到婚姻，我们一定要来看这个婚姻的起头、婚姻的设立。我们也常讲神自己亲自在地上所设立的人的组织只有两个，一个是教会，一个就是婚姻家庭。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人我们知道就是亚当，他就那时候给就园中这些的牲畜、飞鸟、走兽等等都起了名字，但是呢没有配偶来帮助他。然后到第二十一节，我们晓得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这个手术外科手术，而且第一次的全麻手术，神就给他是这个麻醉，然后他就睡着了，然后神就开始做这个手术，把肋骨取下来，把肉又缝合起来，然后就用他身上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那人面前。所以这个亚当经历这个手术麻醉恢复以后，一睁眼发现自己结婚了神就给他就亲自来配对领这个女人到他面前。那么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地方一直用那人那人那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说那人呢？因为那时候只有一个人，所以当然就是 the man， 就是这个人。那另外还有一层的原因这个人我们知道叫亚当，在希伯来文当中，亚当或者是人这个男人。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大地，实际上它的字根都一样，都来自哪一个字呢？亚当是用什么做的？地上的尘土造的，是不是所以亚当或者人 就是这个男人啊，或者是整个大地都跟这个尘土四根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么那人，那人实际上你看原文的时候和亚当这个名字是非常接近的啊。那么亚当是用地上的泥土造的，夏娃是用什么造的啊？弟兄们，太太是用什么造的？这要知道的啊。哎呀，弟兄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男人是用地上泥土造的，女人不是用地上的泥土造的，是什么？是我们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所以姐妹要比弟兄要金贵，阿们吗？啊，我们听到很多的讲员常常这样讲，对不对啊？男人啊，所以男人做粗活做脏活啊，在家里面那么姐妹们啊，我们要呵护，是最亲近的啊。也有人这样去讲啊，神没有用亚当头上的头骨来造夏娃啊，好像高高在上啊，也没有用脚上的这个腿骨来造夏娃，好像是被他踩在脚下，是用离他心最近的肋骨来造的夏娃。这是无比亲密、无比亲近的关系，亲近到一个地步。第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我们讲到家庭，礼拜五晚上参加啊活水小组查经的时候，也谈到这一段的经文。在我们华人讲到这个家庭题目的时候，除了婚姻啊，除了这个亲子，就是父母养育孩子这个亲子啊，我们华人家庭当中还有一层的亲子关系是什么呢？跟长辈的这个关系啊，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我们要学习好好的去面对去处理。虽然今天在啊北美，我们和父母不能够常常的住在一起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常常啊远隔大洋，但是呢还是要注意要小心。我们帮助过不少的这个婚姻出问题，父母来探亲，那双方这个关系一开始还好，后来就越来越难面对。在这个疫情当中，这个父母来探亲本来三个月六个月，后来回不去了。哦，前一段这个找到教会来啊，是不信主的一个家庭，出现极其严重的啊冲突，让人非常的难过啊。听他们两边讲这个啊各自的情况和对对方的这个怨恨，哎呀，听着真是让你心都要碎了。不止一次报警啊，不止一次报警，到这样的地步。那我们要晓得，在这个世上，当人长大成熟自立结婚以后，在这个世上他最亲近的关系就是和配偶的关系，这大家能够赞同吧？我们做父母的，你的小孩子慢慢的一点一点长大了，成人了，你总不希望他还是每天都住在你们家里面，用国内现在有一个流行词叫啃老，是不是啊？就宅在家里面，你希望他能够自立，能够离开家，能够自己成家立业，他和他的配偶过得越好，你越蒙祝福。但是今天有的时候啊，我们以后会专门去谈这方面的内容，我今天就稍微提一点。今天有的时候有的爸妈想不开呀，啊，好像自己的子女过得好，他自己心里不舒服啊，有吗？真的有。而且从初级阶段，这个做父母的劝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配偶有离婚的，撺掇他们离婚。高级阶段的是什么呢？最近我们就遇到过这样一个情形，这个父母找到亲家那边去，动员亲家那边啊，让自己的女婿或者是媳妇，我就不多讲细节了，跟自己的孩子离婚。还有这样子的，人离开父母，与妻子成为一体，两个人是彼此最亲近的。当然这个地方离开父母不是离弃父母，我们要明白。我们给年轻人证婚的时候， 常常和他们说啊，也和他们的父母说，跟年轻人说，一定要有双方父母的这个祝福。有时候给他们证婚，父母远在国内不能够来，写一段祝福的话语，我在给他们证婚的时候念给他们听，要有父母的祝福。同时也跟双方父母讲，你不是失去一个儿子，不是失去一个女儿，你要这样看，是多了一个儿子，多了一个女儿。他们两个人过得越好，两个人越二人成为一体，就越更加的去孝顺，去爱双方的这个爸爸妈妈，多了一个爸爸，多了一个妈妈，是这样的属灵的道理。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我们不再过多的展开讲这个方面，以后我们再谈。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帮助这个词我们稍微多思想一点啊。首先我们刚才讲了神亲自设立，那么第二点呢，独居不好，然后除非有，我们加了一个空格，除非有什么的恩赐，请弟兄姊妹来填。单身的恩赐，对了，除非有单身的恩赐，否则的话独居不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确实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的被神重用的仆人使女，他们是有这个单身的恩赐，这个单身的恩赐也写在清楚的，有写在圣经当中。最有名的一个人，他有单身的恩赐，你说独居不好，但有一个人他就没有结婚，没有带着妻子一起走来走去，各处去传道，也没有自己肉身的孩子，是谁啊？保罗，使徒保罗就是这样子。所以确实是有这样一种恩赐，叫做单身的恩赐在我们教会我们的这个英文牧师我们知道他这个也说自己可能是有这个单身的恩赐我来我们教会刚来就说我们以前教会有不少弟兄姊妹很热心给我们的英文牧师来撮合后来呢他就表明自己的一个心志。我在加拿大有一个地方这个 Nova Scotia 那个省就叫 Halifax， 去那边有一次去这个传福音，那么他们那个教会的这个牧师，台湾来的一位牧师很爱主的一个牧师，发型理得像年轻的小伙子，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那种发型像一个盖儿一样长长的扣在头上。那我住在那家还是我的原来的同学，他后来也信主非常高兴，那次去布道住在他家，他跟我说，他说我们这个牧师呢，如果不告诉你他多大年纪，你就以为他像是一个二十多岁小伙子，实际上他已经过了五十了。我一看真是一根皱纹都没有，人非常的快乐那个动作都是蹦蹦跳跳的，五十多岁的人，但他一看你这就是明显是有单身的恩赐他没有结婚，但是非常的快乐一心扑在服侍主的这个圣工上面。有的时候教会里面尤其是年轻人的团契，学生的团契，有的单身弟兄姊妹谈一次对象遇到挫折，再谈一次对象又遇到挫折，两三次以后回信了，再找我，牧师我是不是有这个单身的恩赐干脆一辈子不结婚算了。那我就给他解释了，圣经当中确实是有单身的恩赐，但是这个单身的恩赐有两点，至少两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首先第一个，我们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女人，都有正常的一个欲望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有这个单身恩赐不是说就没有了，完全一下子就没有了，不是，但是神一定能够给你恩典来胜过这样一种作为男人或女人的里面的这种欲望，可能还会有但是不会 bother 你不会影响我们，这是神一定会加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能力，让我们一心一意的来专心追求主，爱主。 所以也是这个原因啊，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在基督，在这个天主教，有一次我甚至遇到一个天主徒，这个天主徒他自己跟我说，他说为什么我们天主教里面非要去定规啊，所有这些的这个神父主教都不能结婚，他有些人他明显他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恩赐，但是硬性的必须都定规，不能够结婚，好像不结婚就一定更加 holy， 一定更加圣洁，没有这个道理的。圣经里面也明讲啊，这并不是说一定不结婚就一定啊这个更圣洁，有的使徒他们一样也是结婚的，有妻子有孩子的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有单身的恩赐，神会帮你胜过啊这样一种里面欲望啊对你带来的这样一个影响。第二点很重要，为什么要单身啊？这个单身不是说这个情场失意、恋爱失败找不到对象那我就只好单身，不是，单身的恩赐都是为着服侍神，都是为着服侍神。你看那些宣教士，尤其是早年到那些非常的艰苦的地方啊，去宣教，宣教士还有很多的姐妹的宣教士相当的不容易。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因为他自己是从山东来啊，他对山东的当早年的大复兴，还有宣教士早年在山东的这个服事和影响，他专门做过一些研究。我们一谈起来啊，一些的这个宣教士的名字他都知道，我给他跳大拇指。穆拉蒂拉提莫大家可能知道，这一位矮矮的小小的一个来自美国的宣教士，他的事迹非常非常感人。你知道每年到快到圣诞节的时候，这个美南浸信会他们有一个极大的一个为国际宣教的一个募款啊，鼓励弟兄姊妹奉献，就叫 Latin Moon Christmas Offering 啊，穆拉蒂圣诞奉献，每年的奉献一次奉献就是圣诞节那一次超过1亿美元，纪念这一位在中国宣教啊，爱中国，最后把生命都摆上，因为中国遇到大饥荒，他把自己的，他本来就已经很瘦很矮的这样一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妇女，把自己的口粮都分给这些的灾民。后来他的这个童工说：“你这样营养不良，你会死的。”然后就送他上回美国的个船，希望到美国能够去休养疗养。结果再到日本，他就被主接走了。把整个的生命都献给了中国，非常感人的啊！很多这些宣教士为着服侍主的缘故，一心的爱主，为主守独身，这叫做独身的恩赐。好，那么这也是属于一个特例，有这样的恩赐，但是这绝大部分人不是这样情形。凡是来到我面前问我的这些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牧师，我是不是有单身的恩赐？我把这两个问题一回答他，对照一看，我没有这个恩赐。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帮助这个词呢，不是指低人一等的意思，大家要晓得，不错，丈夫在婚姻当中是做头的，圣经这样清楚的讲，我们也要这样清楚来传，但是你单单从这个词不能够把它就每一次都总结为是低等。有人讲这个帮助有什么呢？有补足啊，补充的意思，还有人讲这个帮助还有呢一个平衡的意思。所以你看圣经当中同样的这个词啊，希伯来文同样的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多次用什么呢？说神是我们的帮助啊，诗篇33:20我们摆在投影上面，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当我们说神是我们帮助的时候，同样的词用在这里，我们不能够说神比我们低一等，是不是？我在这里做主导的。就像有一次我这个开车开在路上，然后看到人家这个汽车车尾 bumper 的那个 sticker 啊，有时候离得近了能看得见的时候就看一眼他们贴什么样的 bumper sticker， 有个人贴了 bumper sticker 说 My co-pilot is a Jewish carpenter。哎，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 我是飞机驾驶员啊，他 co-pilot 还不是开汽车的，是开飞机的啊。我是飞机的驾驶员，然后我的这个 co-pilot 啊，这叫什么领航员啊，副驾驶是耶稣基督啊。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呢？因为是一个犹太的木匠。这个我们虽然我一看我觉得这个人是基督徒啊，八九不离十是基督徒啊，但是这个 bumper sticker 印的不好，他选的不太好，你说是不是啊？如果耶稣基督到了我们的车上，我指的这是人生的方向，谁开车啊？耶稣掌舵，是不是啊？我要怎么走他来吩咐，他不是副驾驶啊。所以同样的说，他是我们的帮助，不是表明耶稣基督神低我们一等。那神说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造了夏娃来帮助亚当，亚当是做头的。哎呀，这个在有时候教会里面常常说啊，这个丈夫就讲，我在家里是做头的，我太太是做脖子的。为什么呢？脖子往哪扭，这个头就跟着往哪转。啊，这个呢又有问题了啊，我们等一下要来看。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底圣经当中神的心意定规是怎样。首先我们要知道男女平等，这样们吗？男女是平等的。为什么是平等的？非常简单，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不管是男是女，我们在神的形象上面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共同为神所拣选，所以在地位上完全平等。后面还有四个字，不但男女平等，而且男女有别，男女是不一样的。今天这个社会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影响啊，我们马上要看所谓的女权主义啊，所谓的男女完全一样，男的能做什么，女的也能做什么，女的能做什么，男的也能做什么。这是一个谎言，根本不可能。女人能生孩子，男人能生孩子吗？它是不可能的。神造男造女在本质上面是有不同的，虽然在地位上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这一段，前面第六节都是讲你们做妻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这一段经文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现在再摆在这里请大家好好看一看，会不会有人觉得这个写的好像有点过时了，是吧？好像有点政治不正确，有点太迂腐了，有点对做妇女的有歧视的意味，似乎好像是这样子，有没有？至少我在信主之前，我看到圣经当中讲到这个男女的关系地位角色的时候，我是有这样的想法的。有一次参加教会的这个聚会，当时我还刚来美国不久啊，在大学里面读研究生，然后聚会结束以后就搭两位姐妹的车子啊，一个姐妹开车，然后另外坐在后座一个姐妹啊带她的自己的孩子，我呢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面啊。他们就说了，来教会有什么这个感想啊？啊，我说其他还不错啊，但是呢，你们圣经歧视妇女，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啊。他说歧视妇女，哎，这两位姐妹就问我了，你为什么说圣经歧视妇女呢？我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啊，这个男人是女人的头啊，然后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都什么年代了啊，现在还讲这一套，妇女能顶半边天吗？我们在国内都对，妇女能顶半边天啊。哎，然后开车的这位姐妹啊，一边开着车啊，然后一边就很温柔的就说，你真的觉得这是歧视妇女吗？我说那当然是了，这肯定歧视妇女嘛。而且姐妹又继续说啊，柔声细细的，她说，我觉得我就已经够女权主义了，但是我实在不觉得这是歧视妇女。我说怎么不是呢？我都替他着急啊！我说你们这个妇女受这种封建意识的影响太深了，怎么自己这么不争气呢？这个姐妹就继续说，她说我真的不这样看， 我不认为这是歧视妇女，我认为这是圣经神给我们做姐妹的保护。而我当时就愣在那里，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他说这是神给我们做姐妹的一个保护，让男人去做头，让男人去负责任。你现在回过，我也信主了啊，这么多年每次回想他那段话，我觉得很有智慧，他能够这样去看。我从来没有这个讲，没有这个讲，这样去想的。那应该去争权嘛，对不对？那权力争得越多越好，为什么要你负责，我也要负责？但是你想，谁负责谁就要去交账，这是圣经当中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属灵的道理，对不对啊？你既然是负责，你有这个权柄，你就要负责去交账。向谁呢？向永生的主去交账。在家庭里面，神让弟兄去做头，给他更多的一份的，好像是更多一份权利，实际上也有更多的责任。你把这个家庭，把这个婚姻带到哪个方向去？如果这个家好，你这头做得好；如果这家不好，要找你算账。所以做弟兄、做丈夫的啊，做父亲的，这个角色不容易。那么我们的结论，到底这段经文是不是过时？因为今天我们要思想彼得前书第三章，特别是在整个今天这个世界的啊这个大趋势、大潮流底下，我们要坚定的说，世界潮流变来变去，圣经是永远不改变的。也是基于圣经的真理，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那么这段经文我知道，从我们个人的这个私意来说，不管是从丈夫的角度，或者从妻子的角度，从丈夫角度也会有吗？等一下我给大家来看。我们可能常常会断章取义的来看我喜欢的经文啊，然后呢对一些我不太喜欢的啊，在我理智头脑当中不太能够接受的这个经文，我们把它忽略掉，把它过滤掉。我们需要准确的、清晰的、整全的解释每一段经文。在教会我们的主日讲台，我们每次的主日学、我们的查经，都不是为了迎合个人的私意，也不是为了适应这个世俗的思潮和趋势。那样的话，圣经会变成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听到的过程当中也是同样啊，在这里呢，我和弟兄姊妹要多分享几句，借着今天我们要讲这样一段的啊，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有点不太爱听的，或者觉得有点过时的圣经主的道，我们要说，在听到当中我们要学习一个叫做舍己的功课。每个人都一样，我自己也一样，我也不是每一次总是在那讲道，有时候去聚会啊，去参加营会等等，我坐在台下听到也是一样的。尤其是自己是做传道人的，常常去讲道的，听别人讲道以后啊，一个自然倾向 natural tendency 就怎么样呢？哎，这个地方讲的对，那个地方讲的不对啊，这个地方讲的好，那个地方讲的不好，是不是？也是要告诉自己，把我自己的这些的想法，把我自己的这些职业的这个特点都要放下，好好的专心的去听这一堂的道。不是单单只是挑那些自己爱听的、符合己心的，而是尤其是我对那些扎心的信息有什么样的反应和态度，还有一个，哪些是对我讲的。哦，这个很重要。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一些不太爱听的信息，然后就说了：“哎呀，这个讲员那怎么样呢？讲台当炮台，是不是？这个大帽子是扣得很快的啊！讲台当炮台啊，然后就来这个，就来。有一次有一个人可有意思了，听完道不舒服，直接去问牧师了。哎，牧师啊，你借这个讲道是不是冲着我讲的？啊，这个牧师呢，也是很有属灵的智慧，也很有 guts。”他就这么回答，他说：“如果要是你听了今天的道，感觉啊猜测可能这个道是冲你讲的，那你就这样子，怎么样呢？就把它当成是对你讲的，好好来听。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听到的时候要非常注意小心一件事情，什么呢？帮别人听到。有一次一个牧师刚讲完道下来跟弟兄姊妹握手，然后一个人就跟牧师说了，哎呀，牧师今天讲道太好了。这个做传道人的，大家一说，那讲得太好了啊，那个就我们就只能说感谢神啊，你也不能说不好啊，也不能这个就感谢神啊，感谢神。以前我还遇到有一个牧师可有意思了啊，这个牧师也是一个很直的人，一个弟兄说啊，牧师啊，你今天讲道讲得太好了，然后这牧师呢握着人家手说哪里讲得好，那人就愣了，听完都忘了，一个客套话啊。所以如果有弟兄姊妹啊，每一次不管对我讲到有怎么样的这个回应，我都感谢神啊，也不是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最重要啊，最重要。这个弟兄呢听完道跟牧师说，说牧师你今天讲道讲得很好，然后又加了一句，可惜某某人今天没来呀。帮人家听到，扎心的信息都是帮别人听的。今天我们这篇道很特殊，既要讲到对弟兄，也要讲到对姐妹，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们做妻子的，你们做丈夫的啊，所以等到我们今天最后一页slide 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不同了啊。我们在这里先留一个悬念啊，请大家好好的听，到底有什么样的扎心的信息是神对我讲的，好吗？讲到妻子的角色，刚才这段经文我们已经看过了啊，使徒彼得在这里上来就说，你们做妻子的要怎么样，来看，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哇，难点就来了，二十一世纪了，现在在这样一个时候还讲顺服啊，妻子顺服丈夫，是的，圣经既然这样讲，永远不改变，永远不改变。我原来是啊，我不是跟大家讲吗？刚才讲了女权主义啊，就觉得这个基督教信仰不对。哎，后来信了耶稣了，然后又觉得丈夫做头挺好的，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后来继续再学习，哦，原来明白了。今天人理解的这个顺服，跟原文当中初始的意义有差别。顺服这个字啊，叫做啊，在这里叫做 hupotasso 啊，这个词，它的希腊文我们不用去管，我就在这里念一遍，你记住就记住，不记住也没有关系。那这个顺服在圣经当中，你仔细去查这个词啊，有的时候讲到我们对神的顺服，还有的时候讲到对人的顺服。然后这个词的解释呢，原文的意义呢也有两种，一种放在这个军队的啊，这个因为当时罗马军人啊，士兵啊，使徒保罗用很多军队当中的这个词汇，在军队当中下级对上级的顺服，还有有时候就把整个的一个军营啊，意大利营啊或者是什么营啊，把这个一个营的士兵都划归到一位的这个军长的管理之下，都用这个词叫做 hupotasso。Submission， 这几个意义。还有的时候用的就是人对人之间的，但人对人之间的一个顺服呢，我就直接把这个原文字典里面的这个解释拿出来给大家看，最直接啊，在这个意义上面 ，a voluntary attitude of giving in, cooperating, assuming responsibility and carrying a burden。你看这个解释，最扎眼的，一下就看到哪一个词？哪个词 ？A burden 啊 ，carrying a burden， 我一下看到这个 burden 最后一个词，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词 ？voluntary 是 carrying burden， 但是怎么样呢 ？voluntary 原文当中这个词有这么一个意义，就是双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但是一方自愿的把自己放在另一方的下面。在人与人之间的顺服的时候啊，人跟神之间不能这样用，但是人与人之间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之上，自愿把自己放在对方之下，hupotasso， 这个和那个 依从、听从、服从那个词，尤其用到亲子关系的时候，爸爸妈妈对小孩子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原文连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字。我们以后讲到亲子关系，我们会看那个词，是一个自愿的，大家晓得吧？所以从这个顺服这个字来说，并不能够看出来丈夫和妻子在这个本身的地位上、本质上面是不平等的。但是神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因为在婚姻当中啊，你没有办法民主，你晓得是这样子，对不对啊？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神造婚姻的心意是一夫一妻，那一夫一妻，丈夫和妻子之间两个人意见不同了，你怎么去民主呢？两人投票一对一就杠在那里了，就没有办法做决定。所以这时候神说，讲最后一句话，叫做 final say 啊，讲最后一句话的这个权利给了谁？给了丈夫。对妻子的，做妻子有一个要求，自愿把自己放在丈夫的下面来顺服丈夫，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没有办法民主，婚姻这个家庭当中亲子关系也是这样子。如果你家里只有一个孩子还容易啊，怎么容易呢？一家三口啊，只要夫妻有一个统一战线，那么民主吧，我们一投票2-1、啊、这个还行。如果家里5个孩子6个孩子，这下就惨了，对不对？你在亲子关系当中，咱们也民主，今天晚餐吃什么？投票，一投冰激凌，是不是？再投，反正总是把蔬菜给你否决掉，总是把那些健康的给你否决掉，这个做妈妈的就难了。所以神实际上定规这些事情，我们看着好像很简单，背后道理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神要做妻子的有一个自愿的态度去顺服做丈夫的，可是你做丈夫的，你讲最后一句话 final say， 你要知道你要负责呀，最后神要找你算账的。做丈夫的家庭里面的这个担子在他的肩头上面。后面我们看到给丈夫讲的话就很清楚，因为你的妻子比你软弱，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做男人有做男人的不容易的地方。我们到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也会来感谢我们中间所有做父亲的。我有时候跟我的太太半开玩笑，我说做丈夫这么多年啊，做父亲这么多年，有一个体会，什么体会呢？为什么这个男人的平均寿命比女人要短？做男人有辛苦的。原来我们以前在 Rochester 教会，我们有一位老师母，90多岁回天家，这个老师母非常的敬虔爱主，而且他整个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这个见证人啊，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他说他就眼看着，他是从那个最传统古老的，当然那是一种封建啊，一种男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从那里然后印着是啊信主。他和他的先生在解放以前啊，我们叫解放以前，台湾叫沦陷以前啊，这个大学生信主，大学生，然后这样一辈子来服侍神。他看着这样的一个世界潮流的这个变化，他说看了所有这些，就是圣经当中所定规的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是最美好的，而且对妻子 exactly 这话是一种保护。他说现在女权主义实际上是让做妇女的是更加的辛苦，更加的不容易，让男人去，让女人去担男人去担的担子，要生孩子，要养育儿女，所有这些事情本来男人你没有办法做的，还是女人做啊，然后男人做的女人也要去做，你看女人辛苦不辛苦？好，我们再来进一步的思想关于顺服这个词。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使徒彼得，他有讲到，他说这样啊，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在教会当中有不少呢是姐妹信主， 啊丈夫不信主的。那么我现在已经信主了，我是基督徒了，我丈夫对我讲的，我还要去顺服他，还要去听他吗？圣经告诉我们，是的，我们对不信主的丈夫也要顺服。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前提，在使徒行传那里讲的很明白，顺服神不顺从人是怎么样，是应当的。当神的吩咐和自己丈夫的心意是矛盾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听从神。在没有直接矛盾的时候，我们要去顺服自己的丈夫。多年以前，我们有原来的教会学生团契，有一位这个同学从国内来，在我们那边读博士，这个男生很聪明，小伙子从小跟妈妈去教会，他的妈妈是一个多年的基督徒，非常敬虔爱主的一个基督徒，爸爸多年不信，而且在家庭当中，这个爸爸常常去逼迫妈妈，因为信仰的缘故。后来我们那时候我在这个生命季刊，我们每年在香港有一个中国传道人培训会，前不久也刚刚举行，这次是在网络上面，以前都是在实体聚会，在香港。那么这个培训会传到国内很多地方，也传到他妈妈的那个教会里面。他妈妈呢，虽然在教会不是最核心同工，但是也是一个很热心参与的一位主要同工，所以呢也想报名参加这个中国传道人培训，主要就是为了帮助国内家庭教会的这个同工们。她的丈夫是非常的生气，勃然大怒，绝对不允许她去。然后他们国内教会姐妹比弟兄多很多然后他们这个其他同工那些姐妹呢，就开始给她出主意了，说你先跑，提前这个半个月两个礼拜你先从家里跑出来，再有这家躲两天那家躲两天，然后等我们快到香港的时候，到五月份去的时候你四月底你就开始跑，到五月底然后就跟我们一起出来了。那感谢神，还好这个姐妹呢，她内心当中有一点不平安，然后就通过她的儿子来问我，说你问问你们牧师，我这种情况之下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这个小伙子来问我，我祷告以后跟他说，我说你告诉你妈妈这次不要来，顺服自己的丈夫。你说这是来一个属灵的聚会呀，这是来听到来学习受造就受装备，这不是很好吗？那我做牧师的我怎么会跟他说不要来呢？请大家注意啊，如果要是这个做丈夫说礼拜天不许去教会敬拜神家里不许有圣经，不许读经，不许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底线这是绝对不可以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是在香港这样一个的特别的一个特会，丈夫既然不让来，还有其他的机会。也常常有人传道人到国内去做这种培训装备，有地区性的这种的特会，因为我在国内我也去帮他们讲有的地方有这个同工培训，然后十里八乡的一个团队各个聚会点的同工都聚来，然后一个礼拜的这种密集的培训或者讲一门课等等，这也是常常有的，不一定非要来香港。我就把这个话告诉弟兄，弟兄就告诉他妈妈，那一次他就没有来。感谢神，第二年他妈妈来了，而且他妈妈是高高兴兴来的，神自己做工，她的丈夫就不是那么反对了，跟她谈一谈，思想工作做通了，大大方方的跟其他的姐妹同工一起来参加。而且这个姐妹我跟她一见面真的是非常敬虔爱主，握着我的手就跟我说，说我这个儿子到了美国去，在那个教会就全交给你了。我说这个责任很重大这个年轻人也已经都二十好几岁了，在来美国读博士的我们就尽量帮助他这个小伙子在教会里面也是热心服侍。好那么其他的故事我就不讲了所以顺服神是第一位的在跟神的直接的教导不冲突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要尽力的顺服我们的丈夫，包括对不信主的丈夫的顺服。你知道在国内有的时候有的传道人这个热心爱主的同工在外面那真的是什么都肯摆上，家里面一团糟，好多这样的情形。 家里面一团糟，一有聚会就去了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家里饭也不做啊，碗也不洗，乱七八糟的摆在那里。你说你让你的先生怎么信主？很多很多，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提醒。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命令，我们信了主，我们有最高的老板是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在人间，我们仍然要做我们当做的事情。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为着丈夫的救恩。若是在家庭当中，我们有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有那个生命的改变，所以丈夫不是说哎呦信了耶稣了，我这个太太跟耶稣跑了，而是反过来。怎么反过来？有一个人有一次跑到教会去做见证了，慕道友啊，慕道友主动要求做见证。教会弟兄姊妹说你要做见证，他说是，我冲到台上，然后说弟兄姊妹们啊，我虽然没有信耶稣，我好感动啊，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太太信了主，我也得救了。大家听明白这意思吗？因为原来在他家里面，他太太像一个老虎一样，很凶很凶的。但是当他太太信了主了，有了这样一种温柔安静，像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生命的改变。你想想这个丈夫他怎么能够不感动呢？他怎么能够不被神自己的生命的大能所触摸呢？为着我们丈夫的救恩。那么什么样最后做法是什么呢？内在的生命，贞洁的品行与敬畏的心，让做丈夫的能看到我们有贞洁的品行，还有对神敬畏的心。即使你跟你的丈夫意见不相同的时候，用温柔的耐心的态度去跟他分享。有时候这样一种的逆来顺受，我们不是从一个消极的方面去讲这种逆来顺受，而从一个积极的态度。好多做姐妹的分享，我从我太太的身上也看到，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信主这些年，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可能做了一点改变，但是我更感谢神在我的太太生命当中，他对主的跟随，神在他生命当中做更大的工作。以前我跟我太太，我们俩一吵起来，那就是没日没夜的啊，几天都不讲话的。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见证。现在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虽然口角几句的时候，我就看到，哎，她就能够很安静的，就不再讲话了。原来那个脾气很高的时候，两个人就谁都这个不让谁的时候，她就能够安静下来。就能忍耐下来。哦，我知道，感谢主，圣灵在我的太太的生命里面做工，那我自己啊，当然也不能够落后。所以这个夫妻之间，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吵起来，拌两句嘴，每个人说三句到头了，你吵不起来。这就是做妻子的贞洁的品行、敬畏的心、属灵的智慧。今天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叫做温柔安静。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不要以外面的这些啊变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啊。不是说我们不要打扮的漂亮一些啊，整齐一些啊，庄重一些，这些都没有错。圣经当中也对美丽的容颜有赞美，我们有看到这样的经文，这没有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不是说总是穿得邋邋遢遢的，然后蓬头垢面的，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不要单单的以这些外在的为装饰，为我们的重点，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大家看箴言31:30，讲得好清楚，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跟今天的时代流行的这个思潮趋势又是不一样。你看今天这个社会上开多少的 世俗这个世界当中多少的美容院啊，整容院，是不是现在不但是美容院，还整容院啊，都要去这个脸上要去动刀的啊，动了刀，然后据说这个去外国去做这个整容，因为外国整容手术水平更高，回来以后整容整的连这个海关的人看着这个护照都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整到这个地步，可能是整得很漂亮了，但那只是外边的。多年以前，原来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姐妹托我说，牧师你那个遇到的年轻人多，帮我女儿呢，因为她还单身，有机会就看看有合适的介绍个对象。那我就问了，因为人家问我说帮忙介绍对象，我就得问一下，就什么条件啊，什么要求，对不对啊，年龄啊，身高啊，容貌啊，啊这个这个学历背景啊等等这些，大家有各种不同的要求吗？你有什么要求呢？我就问。老姐妹的回答真是非常有智慧，很简单，她说还有什么要求呢？最重要的是人这个心好，其他的长得再漂亮难看到老年都一个样啊。我说对呀，你长得再漂亮老年还不是都一脸皱纹。所以圣经刚才我们看了吗，艳丽虚假的，美容都是虚浮的，这些都会过去的。如果真是单单只是看着外面的容颜啊，当我们人的颜色色衰，有个词叫做什么爱弛，对不对啊？这是中国的成语里面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外面的容颜都会衰残的，那这个爱就松弛就没有了。但若是我们是发自内心的，两个人的心心相契，那就看到那些真是白头偕老的老夫妻，真是让人感动。我们教会有一对的老夫妻，像也是就住在我们 Carry， 每次守圣餐的时候，他们和德恩堂一起来守圣餐啊，我去给他们送圣餐，有时候到家里面和这对老夫妻一起守圣餐。丈夫坐轮椅多年，中风已经很多年，做妻子任劳任怨的来照顾服侍，但他把那个圣餐自己都已经年纪很大了，颤颤巍巍的啊，把那个饼拿出来，把那个杯tab 揭开，然后递到自己的先生的这个口中，这先生要带一个手帕，一个围嘴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个中风的关系啊。那太太这样的关怀爱护，哎，我看了真的很感动。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在有学生团契服侍，那么学生团契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同学，他信主了，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呢就我跟我太太就说要向这个弟兄的太太也要传福音啊。一般常常是太太先信主，这是弟兄先信主，丈夫先信主，向他太太传福音啊。他太太长得非常的漂亮啊，真的是特别的漂亮。然后我们也跟他们两夫妻，我们就一起出去啊，什么带他们去这个采苹果呀，然后一起这个建立关系。有一天呢，就说哎，可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跟另外一位同工啊，我们夫妻三还有另外同工三个人到你们家呢，来聊一聊，跟你们谈谈福音。意思本来就是说看看跟他太太做个人布道，他愿不愿意觉知信主。坐在那边谈了没两句，这个弟兄就问说，现在有没有人找这个室友？我说这是谁，你们在帮谁问？他说不是帮别人问，是帮我问啊。我说你们要搬家？他说不是我们要搬家，我要搬家。我听了就很糊涂，然后他们就讲出来，他的太太出轨了，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等整个事情都过去，细节我今天也没有时间多讲。到最后，后来他的太太终于也信主，但是那时候已经太晚了，那是后来多年以后的事情。等事情过去以后，这个弟兄就跟我讲，他说快出国之前，人家给他介绍对象，他看到这个女孩子，第一眼看到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子，一下就被她的美貌所吸引， 很快两个人就结婚，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也不知道到底他的内心是如何。他说我学了一个极大极大的功课，现在信了主才懂得，单单只是注重外在的容颜是靠不住的。今天世人愿意花多少钱，成千上万的钱，不单是美容院的整容院里面啊，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皮肉动刀子，让自己更漂亮一点，但是不肯来到教会里面，让圣经神的话语对自己的内心动一动刀子，听到一点扎心的话就跳开，听到一点责备的话就不喜欢，听到一点跟世俗的思潮流行的这个趋势所讲的不符合的，跟着世界跑，不来追随圣经。我就说今天是美容院太多，教会太少，关注外表美的人太多，关注心灵美的人太少，好可惜。外面动的刀子最后还都会过去，但是若是里面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个改变翻转的工作，受益终身，受益无穷，最后我们会讲而且祝福你的子孙后代的。撒拉的女儿 Daughter of Sarah，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知道有的姐妹团契名字就叫 Daughter of Sarah 啊，很美的啊，撒拉的女儿。那撒拉呢，在圣经当中我们一想到她，首先可能不是从想到一些正面的例子，所以想到是不好的，有没有那个喜笑，对不对？信心不够，想到这些。但是你要知道撒拉她的生命是一个真实在神的面前一步一步成长的一个过程。撒拉与她的丈夫亚伯拉罕的关系，亚伯拉罕是属灵的伟人，撒拉在背后从这段经文给我们清楚地看到是一个极其美好的贤内助。撒拉也是圣经当中唯一一位亲自被神改名的妇女，圣经里面被神改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极少有人被神亲自改名字啊。我们复习一下，都有谁被神改过名字？撒拉的丈夫被神改过名字，从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还有谁被神改过名字？雅各，对不对啊？啊，以色列。还有谁被神改过名字啊？提醒啊，新约当中那只有一个人。再好好想一想，很接近了啊。如果我们仔细看呢，这是一个很 tricky question。我问的时候，常常有弟兄姊妹会说哈、啊，保罗呢？如果你仔细看圣经，又名扫罗。啊，用名就是没有清楚讲是神直接给他改名字，可能是在不同的这个语言文化当中啊。哎，彼得，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然后给他改名叫彼得，小石头啊 ，Peter，Petrus 啊 ，Petra 啊。那么呢，这个每一个人被神改了名字，象征着在他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个里程碑，极大的转折。而且成为多人的祝福和提醒，对后代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解。这是被神改名字，亚伯兰、雅各、彼得、撒莱啊，撒莱。但如果你仔细去看呢，还有一两处的地方啊，似乎神又给人改过名字，但是那个地方我们就不细说了。撒莱呢，是神清楚给他改名字。那个撒莱本来叫做 princess， 是这个公主的意思。然后有一个解经家啊，叫 Smith 啊 ，Alston Smith。这个 Alston Smith 在解经的时候呢，他就去更多钻研这个字。他说这个 Sarah 有 princess 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叫什么 quarrelsome 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公主，一个常常争吵的一个公主，不是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的这样一个公主啊。所以这个撒莱原来的家里挺 dominate 的是这样子的，动不动就跟她丈夫去吵。你想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亚伯拉罕知识，这个信心之父是不容易啊。然后 Sarah 一改还是 princess， 自根 princess， 可是变了一个意思，叫 mother of nations， 多国的母。因此在这里彼得说，那些固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这样。那我们就是姐妹们，如果也是这样的行善温柔安静的心，在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和品格上面显示出来的这样一种不同，那我们便是撒拉的女儿了。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心意，以后有机会如果我们要是讲到可能某一次的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好好的去看Sarah 今天我们就稍微提一下。前面讲了六节这是给姐妹们的。你说这个讲婚姻丈夫的角色妻子的角色，怎么妻子讲那么多，丈夫只有一节一比六对不对好像不公平，但是这一节内容非常的多。弟兄们，现在开始对咱们做男人的要讲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第一个，按照情理与你的妻子同住，这个情理可以翻译作属灵的知识或者道理，是一个属灵的道理，神的心意，神的吩咐。为什么呢？因为妻子需要陪伴，需要关心，需要体贴。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常常跟做丈夫和做妻子的去讲这个道理，他们不真正的明白自己的配偶需要什么。做妻子的，他们需要一种呵护，需要温柔，需要关怀，不是从外面挣完了钱然后这个钱往那儿 一丢，哎，我家里的账户都是你管啊，银行账户都是你管，我怎么会不爱你呢？妻子需要丈夫的体贴和关心，那丈夫在这方面呢常常是不够，也不说一直不够，结婚之前都挺够的，是不是？结婚之前都，以前在国内啊，我们这个开玩笑，找女朋友处对象的时候，一到礼拜天，那时候还不是双休日呢，就是单休日，一到礼拜天跑哪儿去呢？都跑未来丈母娘家去干各种活，是不是？那个煤气罐，以前还那个没有通那个管道的，是天然气管道，煤气罐啊，一口气扛到五楼，到丈母娘家去干活，非常的有眼力劲儿，非常的知道关心体贴，对自己的女朋友这个嘘寒问暖的啊。然后好多这个姐妹都分享啊，怎么一结了婚，我丈夫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啊，好像把一辈子那些关心那些体贴在结婚之前都用完了。做丈夫的要知道，我们结了婚以后可不是大松一口气啊，可不是大暴露，要更多的去爱你的妻子，不要让所谓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是不对的。那好，丈夫从妻子那里最需要是什么？好多做妻子的也不知道，丈夫从妻子那里最需要的是尊敬。圣经也是这样定规，丈夫是妻子的头，在家里是做头的，丈夫需要是尊敬。有的时候有的姐妹，我这里我还是说我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个人，不过如果你要是听了的话，对号上你就往听到心里去。今天有的时候有的姐妹在家里面对自己的这个角色还有你的言语上面没有用言调和，没有这样一种温柔安静的心，什么刺痛她就说什么，是不是？还更进一步的，有的姐妹才知道不管怎么吵，在家里面吵，到了外面，到了教会里面，到了 这个亲朋好友面前给自己的丈夫给他当有的尊敬，可有的人连这个道理都不知道。家里面吵一小架，跑到教会里面跟所有人去讲，哎呀，这个我丈夫怎么不好怎么不好，然后讲了很多坏话，变成一个大架。你说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婚姻，有的时候真的都很难去帮助，而且让你的丈夫在众人面前没有面子，对你们的婚姻有什么好处？没有属灵的智慧。所以说，私底下有的姐妹这样子来辅导的时候，我直接给这些做姐妹的啊，我也不客气，我给他们指出来。对丈夫的，我也同样不客气，也给他们指出来。做丈夫的是需要妻子的尊敬和尊重。第二点，这个尊重是双方的。我们讲得很清楚，男女是平等。不对，做妻子的是要顺服，做丈夫的要去尊敬。而且尊敬，我们去看以弗所书的时候，到七八九月我们会去看以弗所，那里是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有这样讲到。但是从来没有说圣经支持大男子的沙文主义，只有妻子顺服丈夫，只有妻子尊重丈夫，没有丈夫尊重妻子，不是的。看，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做丈夫的也要敬重做妻子的，这是圣经的吩咐，圣经明讲的啊。所以大男子主义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女子软弱，神是让我们做丈夫的去保护的，不是去欺负的。弟兄们请听好，有几次在处理这个啊婚姻的问题的时候，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涉及到家暴、家庭暴力，每次我都非常生气，狠狠的批评，而是警告这个做丈夫的。当年我还在读神学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那个时候教会没有牧师，有一次请来一位，从纽约市请来一位讲员，那个牧师也是很敢讲，直接说啊，他说我一看到那个丈夫对妻子动拳头的，他说我打心底里面我就鄙视他，我就牢牢地记住这句话，然后就给所有那些家庭暴力打妻子的、动手的，我说你这样做你不是一个男人啊，让人鄙视你。做男人的应该是好好去呵护你自己的妻子，爱护你自己的妻子。每个太太原来不都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所爱的，也交给了你这个做丈夫的，让你去保守去呵护，你怎么能够做这种事情？有一次我们原来教会有一对跨国婚姻，丈夫是美国人，而且人很高大啊，比我高一头半大概。然后妻子瘦瘦小小的，跟我太太差不多。结果有一次，这个丈夫家庭暴力，打他的太太。我们怎么知道呢？丈夫跑到我们家里，突然来敲门，摁门铃，丈夫跑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太太报警了。这个美国人他知道这个轻重啊，中国人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刚才给大家讲，报警还不止一次报警，家庭里面几次报警，这个丈夫跑来了，没地方跑，跑到我们家，很害怕，就知道这个事闹大了。我一问，就打妻子了，我就先狠狠批评他，然后我开车带着他，不是他开车到我们家，我开车跟着他回到他们家里来，我看到这个太太脸上还有伤。太太说警察来了，她把警察打发走了，没有让警察去找她的丈夫，去抓她的丈夫。我就跟这个美国人说，我说这是我们的姐妹，而且也是我们的同胞，你竟然把她打成这个样子，你看你比她壮多少，脸上现在还有伤，你知不知道你的太太在保护你？ 他完全可以让警察去找你，去把你抓起来。丈夫就是像那个小鸡啄米一样在那点头。然后我就跟他说，以后绝对不可以，你再动一次，我说我就亲自上法庭作证来告你。一直在那点头，以后再也不敢了。尊重敬重我们的妻子，夫妻能够走到一起来不容易，好好的来守护啊，呵护我们的婚姻的关系，不要一在气头上面，不管是言语上面的或者是行为上面的，最后让我们追悔莫及。丈夫和妻子，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地位上面前的地位上面是平等的，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圣经也很有意思，做妻子的应该要自愿的去顺服做丈夫的，让丈夫做头，维护这个丈夫，尊重丈夫啊，这是圣经的告诉我们一个心意。凡是这样的家庭都是非常美好的，我们看到很多啊。但是呢，你看这个地方，神对亚伯拉罕说，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十二节，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夏甲和以实玛利，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是神对亚伯拉罕亲自讲的，说你太太跟你说的你要去听从。反过来了吗？没有反过来。首先，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关于夏甲和以实玛利这件事情上面，这件事情神说了，你太太说的对，你听你太太的。虽然亚伯拉罕是做头的，但是我们再说一次，不是那种大男子主义，不是妻子就言听计从，在家里面完全没有发言权。 No， 神说你太太有发言权，而且你听你太太的啊。当然了，今天有的时候反过来也不对，妻子在家里面说一不二，丈夫言对妻子言听计从，这个也是跟圣经的教导也是不相合的。我感谢神，我再次说我感谢神给我一位非常好的太太。在家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是两个人能够一起来商量，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我太太一起去散步，一起去走路，一边走路然后一边就谈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也为我太太的属灵的智慧向主献上感恩。两个人不是没有争吵啊，两个人不是没有口角，有时候还是会有的，但是你说两句我说两句就过去了。还有一点，我们也绝不吝啬在我们的孩子面前啊，虽然在弟兄姊妹面前当然不会太过这些的这个肉麻的举动或者表示，但是我们也绝不吝啬在我们的孩子面前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爸爸妈妈是彼此相爱的，一个拥抱，开心的玩笑，讲一些甜蜜的话，因为我们晓得一个美好的婚姻不单夫妻二人得到祝福，我们的子女子孙后代都会得到祝福。 meaningful， 当我们做了前面这三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啊，有的时候呢像这个木桶，大家知道木桶的原则吧，大家学过哈，以前我们在国内学经济的时候常常讲这个木桶原则。木桶原则最简单说什么意思呢？一个木桶它能够盛多少水，不是由最长的那根木板决定，而是由最短的那根木板是决定的。就老式的木桶啊，都是一根一根的木板然后把它箍起来的嘛，有长的有短的，你能盛多少水就最短的那根木板就决定了。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不能更好的成长呢？我们觉得跟神的关系为什么不能更亲近呢？啊，好像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力是那么大呢？啊，为什么在属灵上面对神还是常常的带有这样的疑惑那样的疑惑呢？可能你的这根最短的木板是在你的婚姻当中。我不说每个人都是，我们这个做过的最短的木板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对一些人来说，有可能是在你的婚姻当中。来到教会人模人样的， 啊，去服侍啊，去这个爱心啊，做很多事情啊。我在说我自己哈，弟兄姊妹，我在说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开始热心服侍，然后又去读神学，然后又那个带学生团契啊。后来那么年轻，然后就在教会里面还要做执事。那时候教会里面没有牧师，然后我们有了个神学生啊，这个很多的服侍都让他去做，然后就发现一点。我跟我太太开着车啊，平时都还好好的，开着车快到教会就开始吵架。有一次吵到差点开到教会门口，又掉头又回去。我说这个不对呀、啊，这样的属灵的光景怎么能好好服侍神呢？你做出来不都是假的吗？都是一个外面的空壳啊。有一次礼拜五晚上查经，我们把车停在教堂门口对面那个街边。那里旁边就是那个高高的古老的那个教堂，两个坐在车里面就祷告，求主的宝血遮盖，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很多的这些的虚伪，很多被恶者得了地步的地方，然后好好的认罪祷告以后对付干净了，然后再一起进去查经聚会服侍主。好，我们来到结尾了。首先给大家看第三点，我们刚才有一个小小的悬念，卖个关子是什么呢？这一次背诵的经文男女不一样，因为圣经这里讲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你们做妻子要怎么样，所以姐妹就去专注在给姐妹的经文来背诵彼得前书三章第四节，做弟兄的哎，对不起，长一点儿，背诵第七节啊，所以多花点功夫。前面还有两点我们要思想。第一点，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荣美婚姻，并不是说只有信主的人基督徒才有一个美好的婚姻，才有和谐的婚姻。我们在世界上也看到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是有的白头偕老，夫妻恩爱，也是令人羡慕的这个伴侣，有没有？绝对有。甚至我看到有的不信主的人的婚姻比有的基督徒的婚姻还更加的和谐美满。但是请大家注意，世上的人的婚姻可能美，但是没有荣，对吗？不能够彰显属天的荣耀，不能够彰显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婚姻家庭当中的大能。基督徒的婚姻是既美且荣，刚才我们也强调了几次，而且能够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的蒙福。第二点，你在婚姻当中的角色是怎样的？对照圣经的教导，哪里需要改变？不要总是盯着自己的配偶，他这里不对，这里不好。聚会完了一上车，你看今天牧师的信息就是对你说的。我们各自对照圣灵的教导，哪里需要改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伟大的神，感谢主你怜悯我们。我们纵然有许多的亏欠，实在是不配，有限有罪的人，但是您仍然这样的爱我们，把你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主，你把我们摆在教会当中，把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摆在一个婚姻的关系当中，让我们来学习切实的彼此相爱，让我们享受明白那在地如在天一般神的祝福和美好。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对主内的婚姻，让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彼此相爱，活出圣经当中教导我们的角色，也让夫妻的关系成为一种美好的互相的一个门徒造就的一个关系，携手同心走天路，来荣耀主的圣名。也让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婚姻成为我们子女的祝福，成为我们子孙后代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